好，我们大家请合掌。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
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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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无上甚深微妙法。百千万劫难遭遇，
百千万劫难遭遇。
我今见闻得受持，
我今见闻得受持。
愿解如来真实义，
愿解如来真实义。
天台四教仪暨教观纲中何说？各位比丘，各位比丘尼，各位沙弥，各位沙弥尼，各位居士，大家阿弥陀佛。
阿弥陀佛。
请放掌啊。那么请麻烦帮我们啊点赞分享开启小铃铛并且加订阅好不好啊，帮忙一下啊。那记得一定要分享啊，分享让你已经订阅了就分享啊，在你荧幕的这边啊，这边好吧啊，这样。再来就是说那个我们宗教人权五周年这个纪念会啊，我先讲一下，不然等一下要回向你们就关机了，就没听到我说，我所以现在先自录行销啊。那我这个12月24号，也就是耶诞节前一天，好，那乃至于呢，人家神父都要来参加，好，希望大家呢，我刚刚也约了一位啊，就是很有战斗力的基督教妈妈。来介绍给我们佛弟子，非常有战斗力，是这样。他连去跟法院，他去告教育部，说教育部你里头有那个什么呢？不当的 QR code 扫进去之后教导小孩子什么什么人兽交啦，什么什么，哇，就弄到后来教育部都参考他们家的意见。你看很有力量啊，是的，我就介绍给他，所以大家要来哈。那再来就是说，你也会在捷运车体、汽车身上看到我们的广告，乃至于在飞机场、火车站都会看到我们的广告。现在呢，我已经想骗方法，骗布广告，但是我需要钱啊，请大家。这个，那个，等一下，把那个什么，那个宗教联合会的那个账号啊，贴在下面啊，出钱出力，好吧？好，那这都是有人愿意发一些心，但是我们还是要自己出一部分啊。车体广告啊，将来你会在台北车上车子外面看到广告，宗教人权觉醒，这样你会看到这样啊，是这样，还有在捷运里头，哦，还在飞机场。啊，火车站等这样子。总而言之，这是一个温和的思想推动。你要知道，没有信仰佛教的，没有信仰宗教的人，他会觉得哦，宗教人权是干什么的？哦，有必要吗？他刚开始一定会反弹，或者是不以为然。但是人在上个世纪的华人。还在喊上帝万不皇帝万岁万万岁。我们的现在的很多的课诵本，很多的经文后面还在回向当今皇上，常文武百官常居入位，当今皇上万岁万万岁，还在回向这样，还活在上个世纪，所以很多佛教徒是非常非常的。说保守好听啊，是没有活在现在，你懂吗？那没关系，啊，这些都是我们行菩萨道的对象，我们不可以生气，啊，我们不可以说啊放弃，不能生气，不能放弃，啊，也不能漏气，懂吗？这三气都不能发生，啊，是这样子，啊，那所以呢，一定要怎么样？一定要坚持义气，啊，然后呢，这个志气。哦，还有力气， 拿着三气对三气啊，那就可以怎么样？哎，帮我记下来啊，我是临时讲的啊，帮我记下来啊，是哪三气对三气、啊？是这样，临时这个临时脱稿演出啊，是这样啊。那么这样的三气对三气，我们才能够怎么样与大乘佛法相契，懂吗？啊，好，是这样哈、啊，大家一起努力，好吧？啊，那所以希望你们在车体广告当中看到的时候，现场介绍人家看一下。哦，捷运里头也有哦，哦，然后那个什么呢，马路旁边也有哦，车子上面也有哦，车子开了开了开了，你就看到了啊，是这样，拼了。好，那么希望大家呢多多介绍亲朋好友，南部的朋友啊什么也要多去参加。好，很好笑、哦，这个我那个高中同学终于要办同学会了。然后他们班就在七嘴八舌，最后才想起来，哎，对啊，班长说了算，我担心就是班长。然后我就出来一讲话了，啊，大家都六十岁了，通通吃素，然后没有人有异议啊，班长说了算，就那些什么医生啦、牙医师啦、设计师啦，什么噔噔噔噔噔，通通吃素。然后呢，他就讲了一句话，还没有了哈。还没有聚会，然后他就讲啊，这个台湾中这个这几天呢、哦、都是坏天气。我说哪有？你那是台北的立场，我们台南天天都不好天气，是这样。然后他一直说啊，台北已经好，他就说啊，现这好几天坏天气了。我说哪有坏天气？所以我们的新闻报道都是台北立场的，台北视角的，他不知道中南部。喝地喝干呢？所以讲，我说你们台北人吃的都是中南部的菜跟水果，啊，你们呢？你们的视角永远都在北部的视角，谈政治、谈经济都是谈北部的，啊，当然也是啦，确实北部最那个了。不过呢，偶尔要把我们关怀一下。所以呢，我不入地狱，谁入地狱？我没有去北部，我是北部人来南部啊。最近有个居士跟我讲说，哎，这也公开说了啊，有个居士跟我讲说，师父啊，你的话很适合北部的人啊，南部人跟北部人有差那么多吗？啊，这个距离才300多公尺而已，300多公里而已啊，有差那么多？那我就说好啊，可是我找很久了，没姻缘呢，我在暗示他，你懂意思吗？是这样，然后我也不知道，所以北部也是可以有。应该要有一个据点啦。我们中部哈，中部的善护生善缘不是护生那个，生杰林善缘慈善会中部呢，在耶诞节那天，就是12月25号哦，我们举办什么呀？哎，来把贴上去啊，知道人贴上去一下啊，英叔帮我贴一下那个什么呢？这个全国慈善大会啊。希望你来参加哈啊，网上报名一下，都有顾客报名单哈，他好准备素食哈，点餐点等等。啊，那么这个呢是每年换一个地方办，北中南高哈四个地方。那我们就是要推动的是各个全方位的对于佛法的一个弘扬。啊，儿童营啊，青少年营、青年营啊，乃至于我们现在又要再推出一个我们的公园啊，我们的公园，我们叫禅修公园，对不对？禅修公园呢，有一个什么呢？有一个这个有一个很特别的状态，就是它正要进行这个防水、储水的工作。啊，这个工作是用世界上很先进的做法，比如说最后还有人问说啊，那如果水池脏了怎么办？因为我们的水是不是天然用水，是抽地下水的，那很珍贵啊，水资源很珍贵。我们今后如果地再买到了那块地的话，啊，这个我们会接天水，我们这个很多水泥屋啊、屋顶啊接天水进入到那里去储存，然后再进入到池子。但现在没有啊，那怎么办？我们有一种耐米气泡，能够呢将池底任何的脏水呢漂浮上来， 那你 每天或每个礼拜就要捞一次，所以就是很 clear。然后再加上一个叫 time， 就是 life machine， 就是生命机器，它能够产生氧，然后净化水质，都是天然的。它只要用一个动力就好，太阳光或太阳能，然后让它抽水上来，然后它就自动流出，抽水上来自动流出。那么将来那里呢，也会成为一个禅修处所，旁边就是潺潺流水，产生非常高氧的地方，它自然产生，然后你就在那里禅修。啊，禅修会打瞌睡呢？啊，我就卖你一杯咖啡，是这样，是这样，顺便怎么样？顺便这个收一点经费啊，是啊。今天又有人问我说，那我们禅修公园要不要收费？坚持不收费。你没听说过吗？免费的最贵，是这样。所以说呢，我们也是不收费才是佛法展现慈悲跟自在了。啊，你说啊，你这样撑得住吗？撑得住，撑不住是时也、运也、命也，非我之不撑也。看众生因缘，对不对啊？你们要让他倒，那不是我要倒啊，是不是这样？所以你们就看着办。是不是这样子啊？我这个耗费不少，就这样。OK， 但非得做不可。那就在这个时候，我们要做这个储水的工作之前，是不是很干燥？有一种侘寂之美。所以呢，我们要办一个怎么样？摄影展。关于这个摄影展呢，我有一段文字。你要够一品芳一下，闻香一下啊，这个是很重要的，赶快来参加，赶快来参加啊，赶快来参加啊！大家一定要怎么样呢？跳开吗？没有，好，大家一定要多多的介绍好药这个美学的人呢，一起来。一起来，真的是很值得，很值得啊！那大家呢，希望呢，这个多多来共襄盛举啊！我翻给大家看那段文字呢，很值得大家呢在佛法当中去理解啊！这是跟我今天讲课的内容有关呢，所以说。给大家已经在就等于上课了，但是我用一个活很活的态度来跟大家讲，所以佛法是活法，是活的啊，是活的。啊，荧幕给他秀一下啊，这是题目呢，标题看了侘寂之心，流光悲影，小普陀摄影比赛，留住侘寂光影，在荣枯之间，怎么样？这个文字写的不错吧？哇，大西西哎，啊，荣枯之间的流光与悲影，它是一种禅境的小普陀。哦，荣与枯哈，就是生命中的顺与逆，得与失。生与死，就是荣枯，它是一种意象之美。那么呢，人人都见成者笑，可见败者哭啊，是不是这样？啊，这个动算动算哦，晚上的时候哦，那个动算的人哦，败票哦，笑得啊，也还叫咩 lucky， 但是呢，失败的人呢，正在。准备为他的竞选经费怎么还啊，这个的或者是怎么样的，所以失败的人是最多的，一将成名万古枯，是这个枯哦，不是这个枯哦，哦不是这个枯哦，哦万古枯，你知道什么意思吗？是这样，一将成名万古枯，一将成名万古枯，听懂吗？ 横尸遍野，这个将领赢了，我杀死横尸遍野的这些敌人，然后呼啸而回，领着什么呢？领着胜利的旗帜回来，自己的兵也死了，对方的兵死更多，然后没人收尸，万古枯在那里。生命就是在荣枯之间而已。那么在荣枯当中，我们得要怎么样？我们得要面对啊！我这个摄影展是要面对荣枯。这个荣枯呢，是在流光当中流逝着，光阴，就这样流逝的过程当中，我能够看到那悲影吗？什么是悲影？痛苦的人，你到底有没有生悲啊？正在痛苦的人，你有没有生悲？正在离去的人，你有没有生悲啊？离去人悲己，痛苦的人悲彼。无论是悲彼彼啊，彼人的彼，还是悲己，生命悲欢离合哈，欢和总是短暂，离别总是长远，这不就是荣枯又一次的印证了吗？这是流光与悲影。然而进入到这个公园来，那一切的侘寂冷漠，它让你对那荣的追寻呢，突然间停了。原来你看到了枯，你才会懂得，原来生命不是一直追求那个荣、繁荣的啦。常常是枯寂是占大部分的，而我们却忘失，我们也不在乎我们周围的人的那个枯，跟环境本来就存在这个枯。枯其实就是无常。所以在禅境之中，观察的是放下。在放下当中，更要看到什么？更要看到多少人不懂放下，正在翻转痛苦当中，所以又得提起。布袋和尚说，放下是为了提起。你不放你手上的那个执着，你怎么提起众生的苦难？所以最终这个这个小普陀的摄影展啊，它其实是一个大圣的悲悯的诱发。所以它的比赛，它的名称是深切林南溪万佛寺小普陀禅修公园整修前最后身影摄影比赛。身影，心灵深处之影，你眼睛看出去的是外影，照相出来的是生命深深之影，内在的影，是你的心灵之眼，透过相机的工具，外界的一点都不是身影，是那个外界在反映你内心里头深深之悲，深深的心灵，就是身影。好，我做说明了。无心插柳当年呢，无心插柳的网红影片呢，点燃了一天最高12000人的到访盛况，让原本还在休养的禅修公园，这个禅修公园不得不提前结下神秘的面纱，迎来一车车的访客。接下来有两个弊：15年的封闭，少了人气却多了灵气；然后国门的关闭，招来了沸腾参观的人气，也是气哦。这是事实吗？对不对？这当年的事实是这样。那深切林南溪万佛寺小普陀禅修公园是具有甚深佛法意涵的场域，我们等一下要说这个事情。也是开启人们心灵觉醒的休憩之所，我们正要说明这事情。好，以下就开始说了。你会看到什么？其实因岁月 由匠心之手转为天地融合的自然之枝。我在讲什么？讲那个树，树根。树根本来是树，是人种在旁边的，是匠心手转成了什么？转成天地之间，让那个树根一直串一直串，整个包住了那个树那个石头，对吧？或者是没有包石头，它怎么样长成一棵树啊，或怎样子？或者是一个假山，怎么样子在岁月当中呈现它的岁月感？树木因无干扰而自在舒展成欢悦跟疗愈之姿啊。你自己要用一个禅悦之心来看它，哦，可以写成禅悦疗愈啦。原有的碧波荡漾呢，因枯水起而见底啊。啊，这个我没改到，应该是要因水枯而见底，不必起啊。那却无心插柳的，成为未来更多因缘的可能。那什么可能呢？来往下看，是这样可能。本来是有水，后来没有水，没有水之后，我们将要让它再有水，就像生命的荣与枯。在无常苦空的不完美当中，体解啊，让人体解人生的苦处与逼迫的本质。人只要有爱恨，就有逼迫；人只要害怕死亡，就有恐惧；人只要还没有解脱自我，那就有自我的包袱。这一定是苦处跟逼迫的。让摄影师听懂这个话并不容易，但是我们步步铺陈，他应该就会懂。而越痛苦的摄影师，可能在这个机会上面能够更加疗愈自己，从苦逼的体解与感受当中要翻转。第一，接受自己以及他人生命的各种样态。什么样态？他正在苦，所以他讲话很大声啊；他正在不爽，所以他对我很冲啊；他正在痛苦，所以他什么都不愿意承担呢。你去骂他自私，你去说这个人暴躁，你去说你先生说不爱你，你去说你太太不理解你，你去说你爸妈 不关心你，你去说你的儿女不孝顺于你。其实每一个人都充满着难知的逼迫跟苦，这种各种生命的样态啊，无论你周边的哪一个人，都有你一百个、一万个批评他的理由。但是你有没有注意到，那些背后里头都有那苦逼的感受？那他有时候甚至是不得已，或者他有时候就是不知道为什么就做成这个样子。他那么爱你，所以他在乎你；他因为在乎你，所以他对你的一点一滴、一句一言，他就用放大镜来看你，所以他特别的看起来对讨厌你。那是他的样态。可是那都是跟我们一样的本质，苦逼，我执的苦逼。从这样的接受跟看到之后，你就能接受当中，你在从接受的当中，你就接受了，你就知道要更精进，干嘛？不要再落入这样子的苦逼的循环中。所以不是逃离苦逼，而是具有悲悯。声闻人就逃离苦逼了吗？我们是具有悲悯。为什么？因为我这么苦，我看到他更苦啊。那我离开了，我安心吗？这些人在哀嚎，然后我说我离开了，我说我离苦了，离苦得乐了。那这些人曾经施恩于你，曾经用极逼迫的方式逼你学佛，曾经用最狠、最不得已的，最糟、最卑劣的方法让你吃苦，所以你今天才能修行的，你知道吗？那叫做苦，那叫做恶知识，他是知识，他是用恶来对待你的。他曾经跟你山盟海誓，转眼就把你抛弃，转眼就背叛你。你那背叛的，你那个背叛的心灵，痛苦到无法找回来自我。也就是因为这样，你才会学佛的，不是吗？你说那个人让我太痛苦了，对。生命可以苦成这个样，是他赐予你的。所以不要忘记了，这些都是对你有恩的。 因为这样，所以我的生命只剩下利他。周边哪一个人不曾给我好，不曾给我苦过呢？而这些都是我能够精进的资粮，能够接受自己的根本，能够体解生命的本质跟感受，所以我要利他。我没有其他，除了利他没有其他，连成佛我都不要了，我只要利他，我不在乎成佛了。你知道吗？一个很爱你的妈妈，或很爱你、孝顺你 的儿子，然后儿子跟妈妈说，或者妈妈跟这个很爱的儿子说：“我救你，我爱你，儿子啊！如果我能够这样子，我才能成佛，你知道吗？你要让我爱，你觉得呢？你敢让他爱吗？妈、爸，我要孝顺你，因为我如果不孝顺你，我无法成佛。你要让他孝顺吗？弄变，弄变。”你在跟我交易，所以度众生不存要成佛的想法，虽然他自然会成佛，利益众生没有存着我要成佛的想法，就只是利益众生。禅宗讲，只是打坐，只管打坐，不做多想。那打坐不是要参禅吗？打坐不是要入禅定吗？怎么会只管打坐？想开悟就是妄想，想开悟都是我执，就这么简单，一样同一件事。自古以来，禅净、天台教理等等，都是在讲这件事。所以利他，除了利他，别无他事。存有一分自己想要离苦，存有一分未来可以成佛，那都是头上安头，都是不安好心。当然这个道理很深啊，可能摄影师参加的没有那么懂，但是他读这些文字，反复的读，他才能得奖的啦，不然他造不出好东西来。好，讲完这个了，我们就来看现实是怎样对应现实。这前面叫做理，下面叫做事，这个叫做理。事是什么呢？你看啊，尘封十五年后的修善伊始，却对着这不再重现的景物感到一丝的不舍。为什么不舍？因为他就要离开了，就要，你说不舍不是贪着？对，就是贪着。因为我们是凡夫，做凡夫的出发，当然会不舍啊。谁还俗了？谁离开道场了？谁不想修行了？谁下山？哪个净人下山呢？那对老师、对师父来讲都是不舍的，但有时候得要让他这样，就好像儿女、父母得放手，让他去失败，让他去飞，让他去摔，他才会慢慢的长大。任谁都这样，一样啊。但是你在放的时候还是不舍。我们是凡夫，我们不是佛，佛就不用玩这个了，不用讲这个了。所以他是一丝的不舍。未来繁茂的期待，因为我们整修当是一种期待，对吧？呼唤着对当下枯寂的礼敬与感恩。你当下的枯寂，就要因为我们期待着一个繁茂的未来，它将要退场了。如果没有它的枯寂，就不会迎来未来的繁茂。所以枯寂其实是繁茂的母亲，是繁茂的善知识，是繁茂的根本。如果你要享有或者说受有一个繁茂的人生，那曾经大失败、大痛苦的因跟果，都是你要感恩的。没有那些，你赢不来，你有一丝一毫的安稳跟繁茂。诸位啊，所以我们是要对他不舍，是要对他礼敬。所以等一下你们下了课到小普陀去走一下啊，好好去念佛，好好去看那个一山一水，看那个池子里头的枯寂的底，你这眼光就不一样了。不懂的人说啊，大哥哥干枯枯好丑，就不是这样。 有时候我在马路边，我会看到那个阿嬷卖那个玉兰花，我对她充满感恩。她在告诉我苦空无常，她在告诉我生命的韧度。哎，那个你知道在马路中间那多臭？你知道？你不信？你把那窗户打开，跟她买那个三秒钟，你就觉得臭死了。她是一天到晚在那里，扣搂的身躯，拿着那个越摆越烂、越没有卖相的兰花。如果这是你母亲呢？如果这是你阿嬷呢？还有，你想一下，这是谁的阿嬷？这是谁的阿嬷？他家的孙子正在家里蹲在一个昏黄的灯下，正在写波波摸或正在写数学式子。我们可以忘记这件事吗？我们可以不理这件事吗？所以要对这样子的枯寂跟充满感恩。这样子的感恩，我们怎么让它映射在我们的眼前，并且流光一世之前，让它流传出去？这是善。虽然恶我们也不讨厌，但我们希望善能够流传。因此，有什么比摄影更能留住这荣枯之间的无常？空灵的刹寂之美，这就是一种美学，是透过这个刹寂之美，我们看到上面所有这些事，由这个事在反看理，不但看到这刹寂之美，更看到内心的流光悲影与流光悲影的静谧禅境，静谧。它是宁静不揣动的。我们上一堂课讲的灭者静的意思，宁静。密就是一种宁静的气氛，叫密。静密静密就是宁静的气氛。它就是禅静。不禅不在坐，静不在外。这是内与外的相融合的静谧之感，它是一个悲影流光。悲之影是什么概念？看一切的万物都充满大悲心，或者啊，我没办法大悲，充满着悲念、悲心，充满着不舍，充满着爱戴，充满着体贴，充满着愿意帮忙。一夜枯叶或掉落的一朵花，我们看到人生的无常。一个老太太扣搂身躯，颠颠簸簸的走上楼梯，我们看到生命的坚韧与奋斗，同时也看到了无常的事实，或者是老病的可能存在的某一种残酷。这些都让你看到悲，而这些是在流光当中你我躲不过的。流光，生命中都是流光，搭车过去，从嘉义到云林，到彰化，到台中，像人生一样子一直往后飘，那就是一个光影，一个光影流出去，流过去，像流水一样过去，过去。有时候我坐高铁，我就想，这不就是人生吗？这就像留不住的，留不住的，正在我们手上再也握不住的那个光影，就一直一直过去。然后我一直在老化的，我就像一个青年小孩，然后坐，那个光影一直从我那个脚趾边、手指边、眼边、眼角边，一直流掉，一直流掉，一直流掉，一直流掉，然后一直变老，一直变老，一直变老。这样的流光悲影，但我们仍然要存有一份静谧禅境。 因为无常你要接受，用最宁静的心，用最悲切的悲悯的心情来看待这一切世间，然后接受自己的一切不美满，然后奋发于利益众生，这就是静谧禅境，不是声闻人的远离世嚣修自己。好，总结了，我们将为爱好摄影的您开放尘封已久的禅修公园，邀请您用心来捕捉这一期一会，一期一会而已，就这一期这一会没有了的此地此刻，此情此心，你一位摄影师就在这个时候的这个地方，你的心情，你的心灵，请用你那最真诚的心为我们流光背影，留下惊鸿一瞥。所以我们开始运镜，这是对于比赛的说明。比赛名称：刹极之心流光背影禅境小普陀。深切林南溪万佛寺小普陀禅修公园整修前最后身影的摄影比赛，主题在枯寂无常空寂的不完美中寻找生命的刹极之美与不舍众生的悲心之愿。主题说明等等等等点啊，这就不说了啊，这是用白话说，参考书《妙法莲华经》摄影比赛要参考书的。
重点是奖品是什么？
奖品是什么？money 是 money 对啊，当这个就多了啊。殷师傅你问的好啊，这里要顺便讲一下哈，我们除了奖金以外，我们会出一本《刹极之美流光背影禅静谧》禅静小普陀摄影集送给你。好，然后再来就，当然我们会跟你签约，签一个，一个你给我们使用，这个影像的一个文创的权利，啊，我们也帮你宣扬。那这个文创权利呢，我们会注明这个相片是谁的那个摄影得第几名，我们会这样写。好，所以我们也应该说互利啦，啊。万佛寺的文创要美学于全世界，那我也让你这位可能还籍籍无名的摄影师宣扬于全世界。我的信徒有多少，流通到哪里，你的名字就流通到哪里，这个应该是价值，对吧？好，所以我也没有占你便宜，是这样啊。这个也是师父的好意，好让台湾或全世界的摄影师能懂这个感觉的，都来为人类找寻流光背影。以上可以吗？这就是我们摄影比赛的说明，请殷师傅。奖品在，奖品是暂时说了，大概有第一名，iPhone 一支有可能，因为有3万还几万，第一名。是这样，哎，对，啊，是这样，啊，这本来写第一名，不过这暂定了，当时不敢写很多了，哈，是这样啊，或者是说我们签名的什么送给他，或者是我们的琉璃佛像送给他，都会有，啊，都会有，这个还没有写得很完整，这样子哈，啊，我的墨宝就算了，有了，有人在做了哈，好，那么以上这样呢，还请殷师傅呢就把这一段，啊，作为一个。啊，就是用这个标题，然后说明比赛的说明，这样那我们就流通出去。啊，我们和
奖品不想，
暂定了，不要不想，暂定啊。奖品的话，确实要这样，因为我们有时候还有很多可能。你比如说了哈，殷师傅，你比如说跟哪个陶艺家合作，他提供多少奖品来，这有时候是很多元的。
是吧？社会上一种善良的心来一起结合，事实上是可以的。我们正在集合各种善啊、哦，所以是这样。也可能，当然也可能因素，也可能送一罐那个什么，护身善缘酱油，很不搭嘎。但是呢，还是要怎么样？法轮未转，十轮先转，还是要用酱油回去卤豆干，很好吃，是这样啊、哦，有点跳痛、哦、但是有点这种意思了哈、哦。好，以上呢是我们的说明哈、哦，我想召集全世界的人来一起参加。好、哦，这样啊，当然了，你也可以当做是一个旅游，你也可以当做是一个怎么样，好、哦、啊，也没有年龄限制啦，基本上没有，因为有时候小孩子的眼光也很吓人的、啊，是不是这样子啊？哈、哦，是这样。好，以上是这样了哈，也耽误大家一点时间，但是这也是我们讲的佛法，我们就告诉大家佛法在活用当中怎么运用，看起来是非典型佛法的弘扬方法，但其实蛮典型的，它的内涵永远离不开那个典型，典型就是传统。或者说那个什么那个形象、哦、好，以上是这样、哦、那我们继续、哦、来上课、哦、我们有还有课程 OK、哦、那是这样、哦、好嗯、哦、在这里、哦、好那我们继续了、哦不是这个、哦、另外一个是不是这个哎呦怎么搞的嗯好了没关系我会给他哦哦哦，跑出这么多来啊！好，好，那么我们上一堂课呢，哎、欸，跟大家呢就提到了说，对治啊，十六行观当中有对治意，很特别。看到了退治意，你就会知道一件事情，就是说它不是，它是应病与药，也就是说你家里要不要存药？药，但是那个药不是拿来吃好玩的，也不是平常都在吃的，除非你有病。那像是维他命啊或者是什么、什么中华人的你说什么天王补心丹啊或者是某一种什么八宝散啊这一类的一般来讲的话就体质不要太特别平常人吃一些都 OK 的有这种比如说四神汤对不对你知道四神汤是哪四神哪四神啊一般来讲的话四神汤不必然哪是神，但是呢，长期有的，比如说芡实啦、淮山啦、莲子啦，还有那个什么那个，茯苓啦，或者是偶尔有那个什么那个白色的薏仁，你看这就五样啦、啊，对不对？它就会有加减味，主方、副方，有时候会这样。那看你这个人，那脾湿你大概就要多一点薏仁。好那如果说这个胃肠不怎么样那可能你莲子还是淮山就多一点是这样它是啊为什么叫四神呢就这四样都很神放到你肚子来一既能饱又能调身啊又不损害什么身体都能接受所以叫四神是这样所以呢华人在这方面的命名跟概念上事实上是食疗食补重于医疗的概念它其实就是食物就这样所以说我们煮早上煮粥偶尔可以加一点薏仁或者偶尔呢你要先煮那个莲子要把它弄烂烂了不煮过一遍还没有烂不能烂然后再去跟稀饭一起煮煮完了还要焖一阵水烧多一点那就喝哎，莲子粥、哦、或者是什么呢？或者松子粥、薏仁粥，是怎样？他已经频频点头，等着吃，然后一直在告诉那个立修师傅说要煮哦，要煮哦。其实可以这样、哦、就是这种概念，好、哦、啊，淮山粥也有人煮。是吧？就是拿这个来处理。OK， 那同样道理，这不是对治的，这是养生的。但这个不一样，这个就是有对治意啊。当然了，我们都有这个病，所以我们要特别拿来对治。那这样的意思是什么呢？意思也就是说，他自己都承认，这是对治的。我说经
就是论他自己都承认，我今天的教法是对治的，懂吗？不是长期吃的，有病听服，有病才来吃。哦，是这样，哦，那这种，这种情况啊，有一次，有一个比丘他偷偷告诉我，他说他师父都在吃那个，我说哪一个啦？啊，不好说啦，那个这个，我说是吃荤的是没有啦，吃哪个啦？啊，就在吃那个四物汤，他是不是难受？然后再吃四物那汤啊，那就对了。啊，我说那一般人不懂啊，也就觉得四物汤就怎么样？四物汤在干什么？其实四物汤是 OK 的。女人因为有经血，她需要在经期后吃一点四物汤排干净，这样是没错。可是呢，有内伤的男生。哦，偶尔吃一些 ，OK， 是这样，不会吃的变女生，你懂吗？是这样子的啊，只是说那个的女众吃的多，是这样啊。那但是你看看呢，啊，女众难不成吃八珍吃的多吗？才会变八珍吗？当然也不是嘛。哦，那你马朝郎八丁呢？八珍吃太多，哦，啊，有时候骂人不带脏，他说什么样？十全欠两位。你这个人是专欠两米，啊是专欠两米啥？啊八丁，有人听不懂，十全欠两位啊，哦，是这样。这华人有时候这文化呢，都表现在这里，骂人不带脏字啊，很好笑。好，那么一样，这就是它不是对治，十全大补汤基本上是补的，啊，哦，它基本也不算，你要说它对治也可以啦。但是很，我们说大圣法就不是对治法，他会借用对治，但最终要听心体，要增上你的实相解脱意，实相的成就意。你本来就有实相，在你肚子里，我要把它挺出来，那不是对治什么病，没有，我要把它显出。就你本来就有健康的身体，我是诱发你的血气，让你健康。我这样比喻听得懂吗？是这样，所以他是在整体调理，大圣就是这样。所以不要把他认为说今天做宗教基本法了，做什么呢？哎呀，那是鱼与熊掌啊，那个这样就不能修行了。哦，这样子啊，这样就是办这些宗教法的每个出家事物都不是修行人了，哦，这是很不恰当的理解，对大圣法完全不理解。大乘法是整体起修的，整体起修，样样都在大乘之内，样样都是利益众生，都在减少我执，都是这样子的。他欲身体的强壮于什么呢？于对治疾病当中。你身体强壮不用对治疾病啊，你就没有病嘛，你干嘛对治啊？今天是没办法，已经有病了，人家说虚不受补，虚不受补，那好，没办法，那只好医病喽。那所以说，世尊不得已，引大思小。哎呦，引大乘而思于小乘啊，而思小乘，就这个意思，听得懂吗？啊，都未听嘞嘛，就不能补啊，好吧，治病，啊，所以你不能把治病的药当佛法的全部。现在很多佛学院就这样颠倒，很多书就这样颠倒写。他说先有小乘才有大乘，不对，那是对大乘的正见不足，信心不足，哦，不是这样的。你如果这样去读佛学院，或者你的佛学院这样教啊，是把你的大乘根器毁了。你要知道，啊，哦，OK， 好，那么这样懂这个意思的时候，我们来看看它怎么个对治法。所以声闻乘是对治意，我常这样讲，就是讲常治为治常乐我所我见，故修非常苦空非我。 你看，这就是修苦地。苦地因为是众生执常、执乐、执我所跟我见，我见就是我啦，我执啦就是我见啊，我所就是我得的东西，这是我所。一只手机，我所拥有，是我所，是为我所拥有的，谓之我所。在心所法，心所法是心王所派生出来的，这是心所法。哦，是这样。那啊，了解这个道理啊。了解这道理之后呢，所以他才用苦空无常、苦空跟无我来对峙。你看一一对峙，你看无我对峙我见嘛，好、哦，那苦对峙乐嘛，无常对峙常嘛，非常对峙常啊，空对峙什么我所嘛，那个东西是空的，就缘起性空的，你得什么，对吧？是这样。OK， 好，那就是对应了啊。是对峙了，这个一个苦地当中一一对峙什么，然后好了，接着对峙一个极地对峙什么，来我们看，对峙无因一因变因之先因见、哦、四种见，每这是见字是通前面的，懂吗？见解对因，他认为有无因啊，没什么道理啦，偶然呐、啊。生物学家最恐怖的就是这样，特别是古生物学家，他搞不清楚生命怎么来，他就说啊，那就是哈、哦，这个海一片海哈、哦，久久之后呢，有两个粒子相碰，碰了之后不小心粘在一起，就两粒，然后再一粒再碰上去就变三粒电视，三粒。三粒再碰变四粒，那七碰八碰碰成了什么？有些不小心就碰成了蛋白质。我头壳嘛歹，安尼啊，蛋白质呢很多就飘在水面上，没有生命哦。后来就天上打雷，那个雷不小心就扎到蛋白质，就电一下之后呢，就电出细胞。我们要想象力真的太丰富了。啊，所以生命的产生都是什么呢？超级无聊，而且超级没理由的偶然。然后那个电极之后，就像我在试管当中，我电一下，嗯，然后电出一个人来，我天才呢！他刚开始呢，电出一个单细胞，然后单细胞跟吃单细胞，一直吃，一直吃，吃吃吃吃。吃到后来有一个细胞突然就吃很饱，然后它就怎么进化成多细胞。那个多细胞呢，因为它也进化了，所以别的单细胞看一看也要进化，所以也进化成多细胞，那还是细胞哦。然后细胞跟细胞又干架，又吃来吃去，吃来吃去，又生出一只小小虫。他说宇宙是这样慢慢变来的。那经过了一万年、两万年、三万年，这只小小虫突然就 super 长大了，耶、yeah ！然后呢，就变成大乌龟啊，或者一条鱼啊。鱼在海里游，发现了很多东西都吃不到了，它干脆就爬上岸。可是呢，爬上岸的话没办法爬，怎么办？它开始发展肺。然后他的两个鳍呢，就变成两只手啊，所以就你就看到有人这样爬出来，从海水爬出来。我讲哦，还有我头壳，还有我头壳发猪，而且还可以醒完嘞，你懂意思吗？然后爬出来之后，刚开始人呢是这样不能走，因为像鱼一样。然后慢慢的呢，又不晓得吃了什么东西呢，突然间呢要拔上面的水果，他就努力升高，努力升高。突然间呢，脊椎就这样，最后成功了，只有人类成功站立起来，用两只脚跑，用两只手。然后呢，那个狗，你看狗的手不能抓东西啊，而人的手厉害了，因为什么？有一天它进化成为四加一，所以它手才能握东西。你看过马能够握东西，狗能够握东西啊？不能，对不对？啊，就因为四加一，所以它能握东西了。你看过？ 这些古生物学家，他是伊咧想食，你也听话，嘿，嘿，想过来，我看有影天乌一边，有影真是天乌一边。所以人类完全出现，完全是一个偶然。也因为这种思想，所以全世界的人权都在搞堕胎无罪，就这样来的。因为人是这样不小心长出来的、啊，那当我把你干掉也还好啊。你看，你要不要小看这种根本的唯物思想？这就是唯物思想，所以看起来没人性。你看呢？所以思想决定了道德。啊，古人讲啊，这儒家讲格物致知，它就是格物啊。啊，七格八格格成这个样啊。啊，致知知那个知是真知吗？用人类的有限经验想的，它叫真知吗？所以格物致知本身，他认为格物致知，然后什么？齐家建立立国平天下，是不是这样子啊？建立国平天下，修身齐家立国，这种想法有一点它的道理，但是很危险，因为你也格物，我也格物啊。为什么你的格物得那个结果，我的格物就要得这个结果？大家就来干架了，因为没有一个更高的标准，对吧？这就对了，宗教是更高的先验标准。什么叫先验？先于你的经验。有人听不懂这个字呢，先验，他把它想成这个先验，那个验怎么写啊？他把它想成这个先验，不是，是先于你的经验的。人类还没有这个宇宙就存在这个真理的，是这样。那就是什么？来自于圣性，来自于解脱，来自于实修所印证的道理，这才能啊！你光在那搞格物，这怎么样？试管呢、啊？滴来滴去，滴来滴去，砰！然后头发像米粉头，然后这样子就你得到真理了。这是卡通影片里头的景象，对不对？啊，有没有画？有没有画面呢、啊？啊，是这样得到知识的吗？才不是嘞，对不对？所以呢，这个，哎呦，所以这叫做什么？无因见，就见解上是无因，没有因的，偶然，一切都偶然。所以如果是偶然，你跟你爸妈的关系就是偶然关系啊，是不是这样？那既然偶然关系，你就最大了。所以就是感觉就会看起来是没父没娘，为什么会斗争爸妈？为什么会？你就知道了。我反正是偶然出现的、啊，不出现我也出现他，我们之间没有什么恩义可言呢、啊。这是很怪异的思想，所以无因见，在一因见，就是说他不承认有缘，所以叫一因就很可怕、啊。比如说这样。哎、欸，我就已经努力在读书了，为什么我没有一百分？一因见，你懂吗？你读书，读书，大家都在读书，凭什么你就要一百分？凭什么你就要都对？啊，是这样，那就一因单因，你懂吗？单因见，那单因很极端的，很极端的。哎、欸，我都有在吃保健食品了，为什么我还得病？那、奇怪啊，保健食大家都在吃哦，吃了就不会死啊，是这样，单因见。很多人都落在单因，他不是无因，他单因。科学也很多是这样，他把因为这样所以那样，他单因，他再把人生也看成这样。好一点的就最糟的就是无因见，对人生无因见；再好一点就单因，接着变因，变因就哎、欸，这个同样的因哈、哦，哎、欸、变不一样的果，你懂意思吗？那就是变因。它从哪里啊？从果来。你比如说，火去烧纸，明明是火烧纸，就是有的纸会变金纸，有的纸会变灰掉啊，有的纸还是纸，哪有这样？当然看起来是用果来看，它是就因的改变来说，说因会变啊，因已经都造了，怎么变？听懂意思吗？比如我们现在持咒啊，我持往生咒， 往生是什么？是灭一切业障，根本得生净土达拉尼，是这个意思呢？是灭一切业障，是我用持咒的力量消除，就是应该说想消除，就是说弥平了我原有的恶业，我忏除了我恶业，不是恶业突然间变善业，或恶业突然间死了不能产生恶果，不是这意思，不是这意思。恶就是恶，但是我加上了忏悔，我加上了种种，它就越来越淡化，越来越淡化，淡化到后来产生不了作用，因为没有缘可生，所以它不是因变。你杀人，你恶心杀人就是恶心杀人，你没有说哪一天他变成恶心杀人没有罪，之所以没有罪，是你忏悔，或者你受报了，或者你为这个恶心杀人付出了代价了，叫做因报为果了，这样懂吗？不是那个啊、哦，你看他没有果，没有果报，你看他因变了，因变不是这样，叫变因。如果因可变，那这样一切的果报都变成不可确定了、啊，是不是这样子啊？我种瓜，种瓜是瓜因嘛，搞不好会得苹果、哦。搞会得香蕉哦，完了，那你叫你要怎么努力，是吧？我努力读书，搞会变零分的因，那变因呢、啊？是不是这样的？那你人生你是变那鬼了，而且事实也不是这样，不是说不能过就不对，是你观察结果不会有变因嘛？你得走路去啊，做了怎么会逆向而行呢？对，已经做的就不会停啊。时间到了。正说的热度很高，时间又到了，好快啊、哦！就是变音，叫知先音，知先音啊、哦，等一下再说哦。好，我们就先下课啊、哦。向下文长，复以来日回向众生无边誓愿度，
众生无边誓愿
烦恼无尽誓愿断，
烦恼无尽誓愿断，
法门无量誓愿学。佛道无上誓愿成，
智
归
佛，
当愿众生，
体解大道，
发无上心，
智
归
法，
当愿众生，深入经藏，
智
慧
如海，
智归一生，
当愿众生，
同理大众。
一切无碍，
愿以此功德，
庄严佛净土，
上报四重恩，
下济三途苦。
若有见闻者，悉发菩提心，
尽此一报身，
同生极乐国。
南无阿弥陀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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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休息一下哦。